中共连根拔韭菜，前官员发警告。英国在禁运期间向中国售军事设备。中共收买台政论节目，驻台记者监视。苹果停刊三周年，前记者拒看新闻。菲律宾线上博彩恐成中共特洛伊木马。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5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面对经济崩溃，中共试图自救，但出招越来越乱。中国百姓也开始在受到严密监管的社会上不留情地诉苦。有熟悉中国社会的分析人士认为，国内的气氛越来越诡异，眼见房地产市场越来越萧条。安徽省凤阳县、江苏省南通市、湖北省鄂州市等多地发通知，说今年内农民如果自愿放弃宅基地并入城购房，可以获得奖励，各地奖励金额不等，大概在几万人民币左右。例如凤凰县一次性给50000。这个消息一出，微博热议几乎全部是大胆的批评嘲讽。有人说官方给几万元补贴太少，农村宅基地上的房有些是30万、50万起的。有人反击说鼓励公务员退出养老金制度，一次性补助50000。有人揭底说这个目的是哄农民去城市买楼去库存，有人干脆说国家鼓励的，千祈不要做。海外网友说这些话都敢说，这届网友不容易呃了。亦有人分析说，引诱农民抛弃宅基地上的现有住房入城买楼，大概是官府的绝望之举。过了临界点，经济真是不得了，他不是束手无策，就是手忙脚乱，或者雪上加霜。经济不振可能变得断崖落体，官府已经将有道消费的利全部抛光了，但是用钱上吊的仲是寥寥无几。黔驴技穷的状态下转向农民抛离，但农民要有钱入城买楼早就不是农民了。江苏时评人张建平对自由亚洲说，这个新政等于宣告五月最大规模救市政策无起作用，不能够救活房市。而虽然各地都说是鼓励农民自愿退地，但担心所有的自愿到最后都一定会变成非常血腥，不自愿亦要自愿的情况，就此拆迁变成趁火打劫。微博上有人总结说，由最近的新闻来看，现在心思第一放在农民身上，令农民放弃宅基地，第二是放在企业身上，成立警税作战中心倒查 N 年，第三是盯住居民存款。想当局有几大的改革开放救经济，几乎无可能。还有国内网民批评当局试图脱困的这几个烂招数，说经济困难成这样，税务仲越管越差。前段时间热搜税务部门冇倒查20年到30年的安排，说明群众的担心是雪亮的，营商环境越来越差。一边在经济低迷下要求持续增长，一边税务勒紧不放，都引向内人心惶惶，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中国百姓对当局越来越警惕和不信任，越来越感染。另一方面，中共官场亦不安定。中共中纪委赶在三中全会前展开一轮逮捕行动，袁西藏一把手吴英杰等人落马，中共党魁习近平到延安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强调党管军队，党管一切。会议通稿30多次提到政治一词。原中共内蒙古官员杜汶在社媒发文说，中国陷入自1949年以来一场最大的全局性溃败，经济持续下行，各种救市招数迭出，但房市、股市、债市、地方债、失业率、制造业、居民收入、农民工收入，无不呈现极速坠落之势。 杜汶又谈到政治局势，话中共二十大后大批军政高层落台，原本去年秋天举行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亦延迟到今年七月，就是因为中共高层在人事和经济问题上意见分歧。杜汶说，政治、经济及军事震荡直接体现中共政府正迅速失去把控能力，这个国家正是失控，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一系列更严峻的挑战，社会各阶层不满情绪都是积累，一旦触发点出现，这些问题会集中爆发。杜汶认为中国会爆发一场甚至多场更大规模的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动荡。英国商务部这个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虽然英国由2022年5月起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但去年仍然向中国出售了价值256亿英镑的军事设备及军民两用设备。英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22年亦就是武器禁运实施这一年，英国卖给中国的军事设备及军民两用设备总额高达297亿英镑，比此前一年的240亿高出近 23%。2023年军售总额是256亿英镑，比军售禁令实施前的2021年仍然高出 6%。据美国之音6月24号报道，英国政府在武器禁运期间授权向中国销售超过100种军事相关设备，其中包括弹道测试设备、头盔组件以及夜视武器技术。这种武器可以在夜间精准定位攻击远距离目标。此外，英国还向中国出口可用于军事用途的所谓民用设备，如铀233核反应堆技术、小型武器弹药、镭射器、成像相机和信息安全软件。虽然英国政府称设备大部分用于商业目的，但却拒绝透露到底卖给中国哪些公司。是反军售运动的研究协调员帕洛·弗里曼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英国2022和2023年对中国总额高达540亿英镑的军售令他担忧，官方只说是信息安全设备和软件，这种描述太广泛。弗里曼博士问到这些设备的具体用途和潜在用户是什么，他们可能被用于什么目的。弗里曼博士分析说，即使英国将大部分设备卖给中国的商业机构，而不是直接供应给中国的军队或警察，但商业技术公司是中国的防火墙，和整个监控系统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英国政府需要更多透明度来保证这些军售不会被用来加强对民众的监视和压制。弗里曼博士还提到，中方有可能利用由英国买来的这些设备向英国及其盟友发动网络攻击。英国副首相杜登3月曾经公布，北京政府通过武汉晓睿智科技有限公司对英国选举监管机构等部门和43个英国国会议员进行黑客攻击。5月英国国防部遇到中国黑客的攻击，约27万名军人的薪资数据被摄取。国际关系智库地缘战略委员会的中国研究员林利向美国之音说，他感到好奇的是英国政府是如何在武器禁运之下向中国出售军民商用途技术。林利说，我们需要更多的透明度，英国商务部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有资深媒体人25号向自由时报爆料，台湾某电视台制作播放的政论节目，由主题到剧本都由中共官媒新华社的记者现场参与，新华社记者甚至直接在录影棚监视。爆料说，中共国台办在今年初陆续接触台湾几家电视台，想用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作为交换。 令電視台出面製作制定的政論節目帶動台灣社會的風向。不過由於國台辦的要求與習慣新聞自由的台灣媒體落差太大，最後只有一家電視台願意合作。新政論節目的製作人在每個禮拜召開的製作會議上，按中共國台辦指定的角度或主題來安排劇本，例如多批判民進黨政府等。這位資深媒體人更爆料說，由定議題到製作劇本，整個討論過程都有一個操著中國口音的人出席。原本大家以為是合作的製作公司人員，但這個人幾次提醒一些特定角度，引起關注。甚至在錄製第一集時，這個人居然就在錄製棚內逐個核查訪談嘉賓是否按照劇本發言，以及標題和合成影像是否符合製作計劃。這個人甚至私下指點嘉賓應該從什麼角度發言。最後發現這個人原來是新華社駐台記者趙博。爆料人說，這下就明白為什麼節目組會硬是要挑選一些冷門的主題，還指定必須邀請某個大牌名嘴來做嘉賓。在得知參與節目的事被傳開後，趙博近日已經緊急離開台灣，新華社改派另一個記者到台灣駐點。自由時報沒有披露爆料媒體人的身份，亦沒有透露與中共國台辦合作的這一家台灣電視台的名字。但報導中說，這位資深媒體人提到，在馬英九訪華期間，這個節目按中共國台辦要求特別製作一系列吹捧馬英九的主題，稱馬英九執政時兩岸關係好。6月24日是香港《蘋果日報》停刊三周年。2021年這一日，蘋果出版最後一份報紙。目前蘋果創辦人黎智英及6名前高層被控違反國安法，被關押超過千日，案件仍在審理中，公司資金被凍結，數百名員工仍然沒有拿回全部工資，有薪假期、節演及遣散費。三周年之際，蘋果前記者 A 對自由亞洲回憶說，以前的工作很有意義，現在做什麼都感覺沒有意義，但這些都不重要，在蘋果消失之後再見到現在的情況，你就知道蘋果日報的意義在哪裡。三年來 A 定期去探監，亦會探望舊同事，但只在案件提堂時去過一次法庭旁聽。他表示自己不太能够控制情绪，工作曾经占据他大部分热情，但他现在没有正式工作，亦绝对不会再进入新闻业。他解释说，香港没有做新闻的空间，很欣赏现在仍继续努力的人，他们面对很多困难，但自己没有热诚去克服这些困难，而且他现在不想看新闻，如果做这一行一定要看很多新闻，但现在的新闻会令人发癫。讲到苹果停刊， A 表示少了一份敢发声的报纸，对公众来说是一个损失。现在整个政治环境不同了，其他报纸都继续存在，但有些议题你根本就不可以报道。香港不是因为没有苹果而沦陷，是苹果因为香港沦陷而消失。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串谋煽动罪，2020年12月被捕后一直被关押，案件拖至去年12月才正式开审。同样被控罪的6名前高层要等黎智英案审结后一并宣判。日经亚洲报道，中国禁止境内博彩后，博彩业转往菲律宾等国经营线上赌场。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政府曾经认为离岸博彩能够为菲律宾带来经济利益，但分析家警告，这个可能成为危害菲律宾国家安全的特洛伊木马，影响深远。菲律宾警方最近在军事基地附近破获一家非法离岸博彩公司，在现场发现几件共军制服，引发菲律宾大众愤怒及国安疑虑。 美国塔佛兹大学客座研究员坎巴将离岸博彩业者视为威胁。他指出，菲律宾政府对这套离岸博彩系统不够了解，亦没有足够的监管技能。坎巴还说，虽然目前无法判断这些人是不是特洛伊木马，但他们可以在与中共签约后成为特洛伊木马。例如纽约的中共犯罪集团就曾经资助政坛候选人。菲律宾智库 ADR 战略与国际研究所所长曼希特亦都认为，应该将离岸博彩业者认定为威胁，因为这些营业地点靠近军事基地。报道指现场发现共军制服，这些显示博彩业者可能被利用来收集情报或执行其他隐蔽任务。曼希特还说，离岸博彩业一直与洗钱等多种违法活动有关联，会暗中破坏菲律宾的法治。菲律宾与中共近年来在南海纷争不断，地缘政治紧张升温，这个都令离岸博彩业问题更加复杂而且敏感。国防部长铁欧多洛这个月早前在一份声明中说，线上赌场削弱菲律宾的金融地位和评级，腐化社会，应给予遏止。菲律宾国家安全顾问安若说给日经亚洲知，离岸博彩业虽然还未有构成国安威胁，但却是一项国安疑虑。他表示，菲律宾必须关闭境内所有违法离岸博彩业者。好了，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